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这话千真万确。现在咱们讲这段大明英烈，离开现在600多年了，那当时是那么回事，现在讲起来都付笑谈中，说书讲古变成故事。相反的，我们现在这些事情过若干年后也有人编出故事，说起来也有意思。闲言少叙，单说小撮子虚方夜探火龙沟，还没等进这沟呢，在树林里这琢磨着行动计划，遇上个小孩，你说这孩子淘气不，往虚方脸上尿尿，这边太膈应人了，13、14大小子，虚方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其实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，拿我这当厕所了，还今天出师不利。徐芳把腰一叉，看看这小孩，小孩长得挺带劲，圆蓬脸，笑眼睛，弯眉，鼻似悬胆，一字口小白牙，这小孩你看呢挺顽皮，看得出来久经大敌，小孩舔着肚还背着手，那意思还挺有理，我憋不住了，我爱在哪儿尿在哪儿尿，谁让你在这树底下来呀，我说你这小娃娃真行啊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呢，你哪儿的你，哎，看你的意思你是中原人，你不是元朝的人。我说小孩，我要不看着你是个娃娃，今天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，我轻了我揍你一顿嘴巴，重了我把你胳膊腿打伤了，让你啪一个月起不来，滚吧。你咋呼什么呢，你咋呼，你瞅你那样，我说你没3块豆腐高，长得3分不像人，7分好像鬼，你瞅你长得，哎呀，两头尖当件宽的枣核脑袋，你挺好人，你长糟践了，你管得着我什么样吗，你，我这小孩你嘴挺骚，你行行，咱别逗口了，刚才我跟您开个玩笑，不对之处呢还望您原谅，您还别跟我生气，我知道你是谁。徐芳一听，是吗，那你说我是谁你我太认得了，你是张家庄的人，你姓徐，你叫徐芳，对不对，你会打枣核镖，另外你背那对铁棒槌挺凶，你的授业老恩师嘛，我也知道是唐家寨的北侠唐云，对不对，老唐头教给你的能耐，故此你呀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，你会那么两下五八抄，其实呢要说你没能耐呀、我屈你了，要说你有能耐吧，你还真不配，反正您这能耐不在250以上，也不在250以下，正好是250，呸，我就这小孩他够损的，我说娃娃你到底是谁，甭问，无可奉告，另外我还知道你想干什么，夜探火龙沟，是不是发愁了，人家田在彪长帽露了脸了，人家到金马城把宝马都偷回来了，你跟同辈猿猴剑侠吴真，你这爷儿俩枣木棒槌一对饭桶，对不对，你没办成，觉着脸上无光，今天晚上夜探火龙沟，你俩分道扬镳，他也去盗宝甲，你也盗宝甲，是不是这意思，我说的对不，我 哎呀，徐胖一琢磨都神了，我这小孩他怎么指的这么详细？莫非是元朝派的细作？又一看不像，那这还我得抓住他，不抓住他坏我的大事啊！小矬子徐芳刚想说话，小孩又说了：“不过你别害怕，你别看我知的这么详细，我绝不能向元人告发。我能告发吗？对不对？我给你保密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有一个条件的，什么条件？说吧，条件不高，你现在就能办得到。您呐，跪在我的面前。”规规矩矩给我磕仨头，叫三声师叔，师叔您好，师叔您好，师叔您好，我痛痛快快的答应三声，哎哎哎，我心情里头一痛快，我不但不给你告发，我还给你帮忙，你看，我给你帮忙，你看怎么样？徐芳一听，气得脑筋都蹦起来了，那这小孩。你十三四岁，我都四十来岁了，跪那管你叫师叔，你怎么琢磨的？还小兔崽子，你找我的便宜，我用不着任何人帮忙，抢来拽出这对冰铁鸳鸯棒，往前一纵是抡棒鞭子，棒下去了，再找小孩踪迹不见，没了。哟，小孩哪儿去了？就听身后乐，嘿嘿嘿，在这儿呢，你那两下子不差得太远了，你怎么能砸着你师叔呢？我要没这两下子能给你当长辈吗？你胡说八道，绕棒左一棒右一棒，怎么也没砸着。最后徐芳真急了，心说棒子砸不着，我带着枣胡镖呢，我这枣核边上都有毒啊，我叮你一下子，碰破你的肉皮儿，你就活不了。想着这虚晃一棒，棒交单手撑，戴上鹿皮丸手套。那个人那干嘛？怕把自己肉扎着，扎着他也扎上中毒。到时候鹿皮的手套一伸手，拽出三只枣核边来，哇，刚要扔。再找小孩踪迹不见，没了。哎呀，徐芳一琢磨坏了，你说今天晚上我进火龙沟，我要进去，倘若这娃娃是人家的人，我不就掉到虎口里了，自己去送死去，有心不去。你说我走到这儿了，我再回去，我师叔找我还找不着了，那这事儿多糟糕。冷静分析分析，看这小孩嬉皮笑脸的样，不像是仇敌，哪个门户的人弄不清，管他呢，爱怎么怎么地。今天我也豁出去了，我那阵都下了决心了，宝甲得不到手，我宁愿上吊抹脖子，我把死都豁出去了，我能怕他吗？还是去，把镖带好了。学问了一圈也没学问着小孩，你想我也不找了，手压双棒棒紧一附身，进了火龙沟。巡逻这哨兵一队挨着一队的，都挎着刀提着枪，队伍过来之后，有人还问你怎么样，有什么情况报告？没有，注意啊，留神，最近形势可紧张，注意啊，留神。小矬子听得真真的，那要说没发现他们，发现不了，徐芳就有这种能耐，飞檐走壁呀，快似闪电一般翻山越岭，靠着自己的绝技深入火龙沟。今天晚上该着他走时去，瞎猫碰死耗子。他往前正走呢，发现一座庙，来了三回没来过这个地方， 这头一次发现，他一看这座大庙在山沟里头，庙宇宽阔宏伟，这还不说，外边有卡哨，挂着串串蜈蚣灯和气死风灯。他围着庙转了一圈，才发现这庙叫天罡寺。天罡寺啊，飞身上了房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哟，底下那个卫队都是元顺帝的亲兵卫队。小矬子一琢磨，莫非元顺帝在这儿呢？这是他的大本营。哎呀，今儿晚上该是我走时去。我来好几次没发现这个地方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，我听听。就这么蹭蹭蹭飞上大殿，到了后坡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脑袋瓜耷拉下来了。您看着那雁别夫没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从后窗户往屋看着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边是怎么的？窗户开着呢，屋里灯光明亮，坐着不少人正在开会。屈芳多眼尖，用眼睛一打，哟，乐得好像没掉下来。元顺帝是居中而坐，就元朝这皇上，头上戴着三闪王帽，身穿软烧的滚龙袍，面容消瘦，一脸倒霉气。你看这个这个人呢还带倒霉气，您不服这玩意儿不行。他走时运的时候红光满面，鼻子头闪光，脑门倍儿亮，精神气质与众不同。倒霉前他打蔫儿，再一看这元顺帝就这样，面容憔悴，五官都坐在一块了，跟那烧麦差不多，他发愁啊。再仔细看，脑门上还有一层尿碱，你看倒霉还出尿碱。这气儿，四宝大将元帅驼金龙在这坐着，火龙祖老妖道张天杰下垂手，老驸马左都御，都督平章，有很多不认识的也都在坐，外边站着岗哨，里边开会呢。小矬子一琢磨，我听听他们说什么，闭住呼吸，要一时不慎将人发觉了就活不了了。他仔细听着，就听元顺帝说话呢，哎，完了完了，天不佑朕呐！想想列祖列宗开创大元的基业，同邦铁底呀、啊，怎么传到我这辈儿上这么倒霉呀、啊？把京城也丢了，躲到这大山沟里头来了。现在要粮没粮，要人没人。这不是坐以待毙等死吗？嗯，就是好实话啊，各位啊，有何良策尽管讲来，朕实在等不了了，我着急，天天做噩梦啊，饭我都吃不下去。小矬子一听心中高兴，心说该该呀、啊、你自己找的，你赖谁？嘿嘿嘿，哎，叫福把你烧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这才跑到山沟里头来。你这还没到时候呢，到时候叫人逮着，脑袋瓜给你摘下来，给你算总账。徐芳在这想着，四宝大将驼金龙说话了：“陛下，陛下善保龙体呀、啊，您别发愁好不好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方才您说了。”要粮没粮，要人没人，这不对。我们的粮食有的是，我们就在火龙沟这待着半年，我们也不能断吃喝呀，吃的烧的有的是，动不了半年，咱们家里呢就把粮食运来了。这半年的时间，您知多大的变化呀？也许那阵我们把朱元璋打退了， 我们又打到黄河边上去了，打到长江边上去了，又恢复了我们的江山社稷，您又回到燕京城了，这完全可能的，您何必气馁呢？金龙啊，别跟我说拜年的话了，希望不大呀。哪有那好事儿？朱元璋不是好惹的，百万雄兵压境啊，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。就咱们，哎，咱们能想把人家打败了，谈何容易？老道张天杰不爱听了，这老妖道说话了：“无量天尊，陛下，您不必太悲伤了。这话要传到外边，叫士兵听见，对咱不利呀。我看咱们的将士精神饱满，战斗力很强。我们在火龙沟一带还有30万精兵啊！陛下，您别忘了30万呢、啊。这朱元璋能把咱怎么的？咱慢说还反抗，咱就不反抗。”一个个把脖子探出来，叫他拿刀砍，他能砍光不？把他累死，他也砍不光啊！咱怕什么的？您怎么忘了火龙沟是咱的阵地呀、啊？到处都是火，他们敢进来吗？他不敢进来呀、啊！他一进来就烧死他呀！咱不怕，咱明白这里的奥妙，他是外行啊。主公，您就安心在这休息，您瘦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用不了许久的时间，咱们就能转败为胜。大约如此吧，大约如此。哎，我说县长，昨天我接着一封信，是我三哥从金马城给我来的信，咱家那出事了。田在彪、长茂这俩小子化妆改扮跑到金马城去，把我三哥那匹宝马火龙驹给偷了。你听倒霉不？那马不怕火呀，他要骑着那匹马进这火龙沟，咱谁挡得住他？哎，你说倒霉不倒霉？无量天尊，这个老道火龙祖张天杰，这声还挺高，无量天尊，陛下，方才臣都讲了，火龙沟，火龙沟，到处都是火。你看现在什么也没有，他进火龙沟试试，嘿，他一进来，贫道掐诀念咒，大火顿时就得爆发呀。那时候烧他们片甲无存呢，您别怕。另外刚才您说了他有宝马，有宝马还有什么用呢？马不怕烧，他人怕烧啊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这宝甲在咱们手里掌握着，咱就不怕，只要宝甲不丢了，他们就进不了咱的火龙沟。小徒弟宝甲，哎，我再听听。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元顺帝问上：“军师，你这句话提醒我了，马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，咱们追不回来了。宝甲要再丢了可麻烦了，他穿上宝甲再骑着不怕烧的马进咱这火龙沟，咱就挡不住了。这宝甲您的保存的怎么样？”哈哈哈哈哈。陛下万无一失，我把宝甲藏的这个地方神仙都不知道。托金龙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军师也得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、啊、拿那宝马来说，咱原来以为在金马城呢，那还能丢得了吗？那玩意儿喘气的玩意儿，哎，他们你就整到手了，贼有非智啊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军师您还得留神呢、啊、 我这么估摸着，这两天他们肯定得冲保甲下手，保甲要再丢了，我们就待不住了。也有道理，你们这一说呀，我这心也没底了，我去看看保甲丢的没丢，要没丢的话我加强戒备。是是是是，这样最好。来人呐，张当！
哟，
嘿嘿，徐芳一听来早了，不如来巧了。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，他想去看看，你看我也看，你看完了早了，我该干活了，那就是我的了。别的能耐我没有，要讲究偷东西。这是咱的绝活，我就学的这个。他一看张天杰领着小老道出去了，提着灯，他一换腰上了房顶上，趴到房脊上掌声观瞧。一瞅张天杰出来了，红灯一闪一闪的，带着四个小老道，张天杰晃着高大的身躯在后头跟着，出了天罡寺一拐弯奔东北，奔山路就下来了。小矬子一换腰，噌飘落到尘埃，往下一俯身，压着冰铁双棒在后头跟踪，走走停停，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感觉这个张天杰挺狡猾呀，拿着苍蝇栓走几步还看看，警惕性挺高，恐怕是防备有人跟踪，小矬在后头跟着，随时找隐身之处。离开天罡寺不到三里，前面是山坡，有一块大石头，立斗石矮的，孤孤零零一块大石头，能有三丈多高。张天杰就站在这石头前头了，提灯过来，哎，灯拨亮点往前一提，小矬子离着远就看着，你在干嘛呢？张天杰把袖面往一忙，把手伸出来了。啊，徐芳这才看明白，石头旁边有乱草，他把手伸到那草里头去了，也不摸的什么东西，就见他手动弹了动弹，然后撤起来了，身形倒退了几步，在这看着。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哎呀，这才看明白，你瞅着溜光的石壁上头有门，你这不注意，你上哪儿发现呢？一扇暗门搅起来，嘎吱吱吱吱吱吱，黑咚咚的。哎呀，小矬子心说，大功。